山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一次收听今天晚上的湛山法语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七点到八点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
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今天晚上啊，真的是非常开心，因为我相信呢，好多好多的朋友啊，还记得昨天晚上千人素宴贺佛诞的大型活动啊，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在此呢，也要感谢所有热心的朋友一起参与。那么回忆昨天晚上热闹的盛况啊，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和我们谈一谈千人素宴贺佛诞的大型活动。达义法师您好。
丹丽你好，各位听众好。
这一次啊，千人素宴贺佛诞的活动真的是非常热闹非常隆重，这么多人的参与，那么不知道师父感受如何呢？
感受了非常的高兴，觉得是一件非常殊胜难得，也是一个非常吉祥喜庆的日子。因为这个四月初八是我们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降生到人间的一个吉祥日子。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全世界有几大宗教，那么佛教是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个宗教，无论是从它的教理啊，或者从它的文化啊，各方面影响都很大。特别是佛教从印度到了中国，然后到全世界，从建筑方面啊，艺术方面啊，还有道德修养方面啊，还有人生哲理方面呢、啊，都影响得非常的深远。所以我们在这个四月初八呢，纪念这位伟大的圣人，我相信对于我们全人类呢，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自从释迦牟尼佛降生到人间，那么我们世间的人才知道有一个伟大的佛陀，知道他的智慧跟他的慈悲。所以我们现在好多人呢，心里面有烦恼啊、痛苦啊、迷惑啊，那么到了寺庙以后呢，看到佛像啊，看到菩萨像呢，我们的心就安定了很多。所以呢，佛教呢不单是一种宗教，同时呢也是一种教义。我相信呢，好多人呢都在很迷茫的时候接触到佛法，那么佛法给这个智慧。所以我希望说，每逢四月初八呢，大家不要忘记这位伟大的佛陀，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纪念释迦牟尼佛。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在多伦多呢，也是一个因缘际合，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能够举办千人素宴来庆祝释迦牟尼佛降生人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我们这一次的活动的主题是千人素宴贺佛诞，戒杀复生祝和平。在佛教里面，这个千人是代表很多很多，无量无边的意思，所以这个千不是一个实事，代表很多的意思。所以这次用一千人来庆祝佛诞呢，这个意义深远。在昨天晚上呢，不止一千人呢，光嘉宾大概都1300个人，还有加上我们义工有1-200个人，有将近1500个人在同一个地方来庆祝佛诞。那么除了在拉帕克这边举行千人寺院后佛诞之外，在我们湛山精舍寺庙举行法会的时候呢，也有几千人参加，也是非常殊胜的一个场面。那么这一次的活动呢，值得我一提的就是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大多伦多的16个佛教团体，他们呢代表了汉传的佛教、南传佛教、藏传佛教。像这个汉传佛教呢，就有来自于我们中国的、日本的、越南的。那么这个南传佛教呢，他们来自斯里兰卡的、缅甸的，还有其他的国家。藏传呢，就是有从西藏的法师到多伦多来弘法的藏传法师也来代表参加。在昨天呢，其实白天每个寺庙都去庆祝佛诞， 那种法师他们都很辛苦，但是呢他们为了支持我们这一次虔诚书院活动，那么忙了这个庙里的事情呢，马上就赶到现场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书院庆福堂的活动，所以我都非常的感动，也很感谢他们。那么他们给我共同的回应就是说，他说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呢，我们应该要团结，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希望能够把佛教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众生能够离苦得乐，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所以我听了以后呢都非常感动，法师都非常的慈悲。除了寺庙的法师之外呢，还有好多嘉宾，像多伦多的警察局的代表，还有约克的警察局的代表，还有好多社团代表纷纷来支持来参与，在此要以自己衷心的感谢。
那么这么多人的参与，还有嘉宾贵客云集啊，不知道售票的状况如何呢？
售票的状况非常好，当我们内部消息传出去要筹办书院的时候啊，一下子没几天了，60多桌票就卖出去了。那么后来呢，还有好多嘉宾票要好多人来购买，然后到最后就不够票，不够票呢又再增加嘉宾票，所以呢普通票68块的有60桌，那么也有60几桌是嘉宾票，那么推广都非常好。当我知道票推广得很快的时候呢，让我就想起来说，我们在多伦多这边呢真的很有福气啊，因为我们在这边弘扬中华文化，发扬佛教慈悲的精神，那么得到好多人的支持，所以呢这个也是佛菩萨的加持，也是社会各界人士对我们佛教事业的一个支持，我也非常感激他们。
也非常谢谢所有热心参与这一次千人素宴贺佛诞活动的朋友们。休息一会儿，我们待会儿请大一法师为我们开示这一次浴佛节的意义。
不管路艰辛，我愿意去迈开大步勇向前，不管路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刚才啊，师父有提到4月初8是浴佛节，而且呢，在千人素宴贺佛诞的活动当中，也有非常隆重的浴佛仪式，是不是请师父为大家开示浴佛的意义呢？
好的，这个浴佛的意义呢，非常的深远。浴佛第一呢，就是我们纪念伟大慈悲的释迦牟尼佛降生到人间来弘扬佛法，所以每逢4月初8我们都有这浴佛仪式。那么第二呢，最重要呢就是净化心灵。我们浴佛表面上是浴释迦牟尼佛这个太子佛，其实呢就是在净化我们的心灵，因为每个人的心啊，在社会上呢多多少少都被外在的环境所染污了。在佛经里面讲说，每个人有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对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那么当我们六根对六尘的时候呢，常常就会产生执着，所以呢我们的心就会被外境所染污了。因此呢，我们要过一段时间就要净化我们的心灵。大家都知道，我们衣服啊，我们的车子啊，我们的房子啊，过一段时间都会脏，都要洗。那我很少人想到我们也要静心，其实我们的心呢过一段时间也要净化，所以呢我们借用这个浴佛的活动啊，来净化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心中里面的贪得无厌啊，这种暴躁啊，这种不安的情绪啊，这种迷茫啊，通通呢把它净化了。希望大家呢弃着心中里面的贪嗔痴等等烦恼，让我们每个人的戒定慧三无漏学的智慧能够升起来，那我们生活呢才会真正感受到幸福快乐。因为我们一个人之所以呢没办法享受幸福快乐，就是心里面太浮躁，心里面呢很不安，有好多烦恼把它困惑住了，自己没办法解，没有智慧来解。所以我们希望借用佛法的甘露法水，用佛教的智慧来净化我们的人心。除了净化我们个人的人心之外呢，其实呢浴佛这个盛大的法会对于和睦家庭呢也有很大的帮助。你看像我们昨天浴佛节的时候啊，无论是在寺庙里面举行法会，或者是在拉帕克这边举行的千人书院的活动，那么好多人呢都一家人一起到庙里面，到书院里面来参加浴佛， 都感觉到很和谐，看到他们都很开心很快乐。平常呢大家呢为了工作各忙各的，先生先忙先生的，太太忙太太的，孩子呢在家里也没有人看管，那么借用这次的活动啊，这浴服法会啊，那么他们就会想到，哦，应该一家人一起到寺庙里面去参加这一次有意义的活动。所以呢我觉得浴服的法会啊，对于我们的和睦家庭呢也很有帮助，因为这个家庭呢真诚阳要常常在一起，爸爸妈妈跟孩子呢多一点时间在一起。特别是现代这个生活啊，好多人呢都为了赚钱，为了工作，为了学业，那么各种忙各种，到了时间长以后呢，这个孩子跟父母呢就会感情给淡化了，到了时间长以后呢他就找不到这种家庭温暖的感觉。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太太忙太太的，先生忙先生的，那么时间长了，隔离久了以后呢，那么夫妻的关系也会淡化。所以我希望说赚钱也是很重要，但是呢家庭的价值也是很重要，希望大家有家庭价值观，多一点时间跟先生跟太太跟孩子在一起，不管是参加佛教的仪式也好，或者是到其他宗教的教堂啊，或者是参加其他活动，总的来讲呢就是说提供这个平台可以让家庭的人有这个机会在一起，共同来度过一个美好的时光，这个对家庭和睦也是很有关系。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浴服的意义啊，就是借用这种活动啊，来弘扬佛教这个慈悲精神。因为现代的人很浮躁，急功近利，慈悲心有时候呢就会淡化了。那我们希望通过佛教的这种浴服的活动啊，能够激起大家的慈悲心，这个爱心，能够想到我们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光靠自立是不够的，我们还利他。光靠自救是不够的，我们要救他。所以佛教里面说我们要自利利他，自救救他，救行才能圆满，那你才能成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们帮助人家的时候呢，其实呢就是在帮助自己。如果说一个人自私自利的话呢，永远没办法得到真正快乐。唯有呢有时候呢我们用心去感受人家，去体会人家，去帮助人家，那么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五月份呢是我们亚洲文化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来举行庆祝福诞，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可以说是锦上添花。因为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那么在五月亚洲文化节的时候来庆祝佛教的圣诞，我觉得更加有内涵。因为佛教在亚洲呢影响了多少人，它有几千年的历史，无论是从历史啊、哲学啊、文化啊、文学啊、艺术啊、建筑啊等等方面，对我们亚洲人都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在五月份来庆祝佛诞呢，也是一件非常殊胜的盛举。
在心中有一份爱，那是佛陀的关怀，它指引着我的心，让我更坚定去面对每一天。在心中有一种爱，来自佛陀的关怀，让我们把这份爱用心来灌溉，一起去散播开，让每个人都分享这份爱，让每颗心都能够平静，用这份爱感动每颗心，将这世界变得更有情。
谢谢师父为我们所做的开示。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啊，昨天参加了千人素宴贺佛诞的大型活动，都印象非常之深刻。因为呢，哇，文娱表演的节目实在是太精彩了。这一次啊，我记得请到了很多啊文艺界著名的艺术家，像李小户李老师、王春杰先生、Michael Chan老师、张惠平以及金豆女士等等呢。哇，他们的表演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啊。 还有呢，大家掌声不断的就是湛山四十八院合唱团。其实啊，大家知道吗？他们全都是义工啊，平时呢利用闲暇时间呢、在湛山精舍做练习。但是他们这一次的演出啊，真的是有职业的水准，所以博得了全堂的满堂彩。那么师傅啊，我记得很多朋友呢还印象深刻，就是您介绍了嘉国佛教五台山的这个盛况，那么里面呢有很多唐朝的建筑啊，都是使用花梨木啊、铜瓦等等。我相信很多朋友也很好奇了，师父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呢？
我当时呢想用唐朝的建筑，就希望，因为大家都知道唐朝呢不单是我们中国文化最鼎盛的时候，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佛教文化发扬光大的时候，所以呢我希望说借用这样唐朝的寺庙啊，能够给我们一个启发，希望说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中国的唐朝文化再现，不单是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佛教的文化能够在北美这边发扬光大，能够将我们中华最优秀的文化在加拿大发扬光大，让更多人呢都可以得到利益，特别是在心灵净化方面呢，还有社会安定方面呢，我相信呢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那为什么会特别选择花梨木和铜瓦作为建材呢？
因为当时我们有这个心愿，想要在加拿大建佛教四大名山，那么有一个承建商，他知道以后呢，他打一个电话给我，他说：“达一师傅啊，他说听说你加拿大要建五台山，那你是用什么东西来建的呢？”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你如果是用钢筋水泥来建呢，我就不想帮你，不想支持你。如果说你用木头来建的话呢，那我愿意尽我的能力来帮助你们。”后来呢，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这个钢筋水泥呢，建的再好的话呢，再个五十年、七十年就坏掉了，就没有这种艺术价值。那么如果说用木头来建的话呢，几百年、三千年都能够保存住。就像我们中国有好多寺庙都是宋朝啊。”唐朝遗留下来的，特别是那个山西五台山大佛光寺是唐朝的时候的建筑。那我说好吧，我说既然你觉得木头好的话，那我们就用木头。那么他就到处去找木头，因为他做了几十年的木头，他对这木头方面的性能啊比较了解。后来我特地请他到加拿大来考察，他来以后呢，他就说加拿大多伦多这个环境呢，天气很冷的地方，如果用一般的木头呢是不行的，一定要用很好的木头才能够保证这个木头不会大裂，裂的是一定会裂，但是小裂啊，不会影响到结构。所以呢后来我们通过开会啊，通过论证啊，然后最后呢定下来就用红花梨木来建。那么这个红花梨木是从老挝那边购买的，然后到中国浙江去加工，把这个庙建起来，这样以后拆下来，然后运到加拿大来，然后再来组装。所以我们选用木头。屋顶为什么会选用这铜瓦呢？就是也考虑到加拿大多伦多这边的气候是一个寒冷的地方，冬天有下雪啊、结冰啊。那么以我的经验呢，我看到在美国的纽约有个庄严寺，还有温哥华一个观音寺，他们的屋顶呢都是用琉璃瓦。那么琉璃过一段时间呢就要维修，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不大好，因为这边的人工很贵的。我想到说我们做什么事情呢，一劳永逸。因此呢我们决定用铜瓦来做，所以呢现在刚刚开始做的话呢会贵一点钱，但是呢对于将来的话就会省了好多麻烦，所以呢我们就决定用铜瓦来作为我们五台山的大雄宝殿还有其他殿堂的屋顶。
很多朋友啊都是非常关心嘉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状况，那么不知道现在筹款的情况如何呢？
现在筹款都很顺利，我们也想到就是说我们建这个五台山呢，不单单是我们佛教徒来支持，同时呢社会各界人士都来支持，好多人呢就出钱出力，乃至于他们打电话来给我鼓励给我信心，所以这个时候是意料不到的事情。现在呢筹款经济方面有一个问题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为了保证材料不要让它涨价，所以呢我们把五台山四期的工程的木料在这个时候呢想把它定下来把它买下来，我们的五台山的大雄宝殿的材料都全部备齐了，都运到加拿大来了。那么还有呢观音殿啊、地藏殿啊、天王殿啊、钟楼、鼓楼跟大山门这种材料呢，我们也是在近期内呢已经都把它定下来了，那么大部分的木料都到了浙江。 那么这样就给我们造成这个经济负担很重，因为本来我们是把它分成四期，那么每一期呢是800万，那么四期呢3000多万，从这20年来完成的。那么现在在这个5年里面呢，就要付这么多钱呢，给我们一个经济压力很大。所以呢，我们要在想办法，通过多方面的筹款，我们也希望说各位擅长人工复发技师，为了我们非常有意义的工程，大家吃强吃力来支持我们，希望我们的工程能够顺利完成。
是的，就像达义法师刚才所说的一样，希望各界的人士呢一起鼎力相助。如果您愿意支持家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欢迎和湛山精舍联络。湛山精舍的电话是905-886-1522转内线227，905-886-1522转内线227。当然了，您也可以亲自去湛山精舍询问详情。湛山精舍的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
让我们把这份爱用心来灌溉，一起去散播开，让每个人都分享这份爱，让每颗心都能够平静，用这份爱感动每颗心，将这世界变得更有情。
刚才在节目当中和朋友们谈到了千人素宴贺佛诞的大型活动当中有很多精彩的节目，同时呢也有很多朋友看完了家国佛教五台山的介绍之后非常之感动。那么同时呢，当天晚上还有很多的义卖品，师父是不是请您为朋友们介绍一下当天晚上义卖的状况？
好的，我们湛山精舍的义工真的很发心，他们知道我们现在五台山筹款这个经费还差很多，所以呢他们每个人都希望能够为五台山做一点贡献。所以呢我们在昨天素宴里面呢，我们有好多义卖，像我认识一个朋友呢，他们做茶叶生意啊几十年了，从1949年他爸爸妈妈在香港就开始做茶叶了，后来到了多伦多这边也是继续做这个茶叶生意。那么他知道我们要筹建五台山，把他收藏几十年的很好的这个普洱茶都拿来义卖，还有呢就召集学生来包装，然后呢现场呢来帮忙来推广，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他们呢看到我们这个五台山工程，希望说能够早日完成，所以呢把他收藏多年的普洱茶拿来义卖，还亲自来主持这件事情，所以很感动。除了这个长茶之外呢，还有那个素斋，就是我们湛山精舍的大厨房的好的义工，他们做了各种各样的素斋斋点来推广来筹款。除了这个素斋之外呢，还有香花，就是那天晚上我们义福供佛的啊，我们有几个义工也是很发心，他插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呢再来送给大家，希望大家来捐款给五台山。除了香花之外呢，还有我们的法务流通处，就是有好多手珠啊，好多纪念品啊，那么他们也是在会场那个推广。另外呢就是我们五台山推广小组，他们推广五台山大雄宝殿里面望福像啊，还有铜瓦、啊、还有其他的功德项目，所以很感人，就大家都是义工，然后他们呢为了要建五台山非常的辛苦很卖力的来推广，所以那种场面就是很感动的，就是你用金钱是得不到的那种喜悦。我们这一次千人素宴之所以办得怎么成功呢，首先我们要感谢我们湛山精舍的几百个义工在前前后后的大力支持，还要感谢社会各界热心的踊跃的购票，让我们这一次的素宴呢办得非常的顺利。特别是要感谢呢文艺界方面呢，还有各个佛教团体啊，还有社会各个社团来支持我们这一次的素宴。佛教里面所讲呢，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呢，都是要有好多因缘合在一起才能成功。所以这一次我们的素宴诸神帮的怎么成功呢，就体现了团队的精神，充分的说明了是我们在大多伦多我们的华人就非常的团结的精神啊。我们希望说我们这一次素宴办的有经验了，明年的素宴会办得更好。我也希望各位听众啊， 在明年的四月初八，有机会呢，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素养，来共同忆佛，来共同祈祷世界和平，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最后在这里呢，祝福各位身体健康，阖家平安，福慧增长。谢谢阿弥陀佛。